第五十三篇，神将律法赐给他的百姓，他寻找爱他的人。在前一篇信息中，我们看见律法乃是神活的话，将神的本质注入到他所爱的寻求者里面，这是对律法的新观点。凡寻求神的人定归爱神的律法，犹如神活的话，借着这样爱神和神的话，他们就要被神的本质所注入，并活在符合神之所示的方式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继续论到一件似乎是更不寻常的事，这就是旧约里在神将律法赐给他的百姓时，他寻找爱他之人的事实。神将律法赐给他选民的心意是要他们成为爱他的人。有四位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和西阿，说到神是以色列人的丈夫，而神的百姓是他的配偶，他的妻子。虽然这四位先知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他们对这件事却都有一致的观念。对宗教人士而言，说神有妻子，听起来也许非常奇怪，甚至无理。然而，圣经清楚地说道，神是一位丈夫，神若没有妻子，怎能是丈夫呢？信徒们都知道，神是创造者、救赎主、救主，但很多人不认识神也是一位丈夫，而他的百姓是他的妻子。神和他的百姓乃是奇妙的宇宙夫妻。这启示在旧约和新约中，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根据新约，由全体信徒组成的教会乃是基督的妻子。同样地，旧约中的以色列人许配给神，和神订了婚。耶利米二章二节说到订婚的爱情，和西阿二章十九节和二十节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我们需要往下追问，神在何时何地如何聘以色列人归他自己。我们在耶利米二章二节发现一个暗示，在那里主说，你幼年的恩爱，订婚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这里的恩爱这个词意思是仁慈、亲切、体贴。以色列人早期向着神这种爱的感觉和态度，对神乃是一个纪念。订婚的爱情是一种特别的爱，爱的种类有许多的不同。父母对儿女的爱不同于儿女对父母的爱，朋友彼此的爱又是另一种爱。耶利米二章二节的爱，就像将要结婚的男女之间的爱，这种爱与父母对儿女的爱、儿女对父母的爱，以及人对朋友的爱，大不相同。耶利米二章二节的爱这个字，是指求婚时所表示的爱，是一种罗曼蒂克的爱，尤其是指女人对于向她求婚之男人爱的反应。神对以色列人说，他记得以色列人幼年时对他求婚之爱的这种回应。在耶利米二章二节，主特别提到订婚的爱情，这个说法表明以色列人和主订婚之时的爱情。在这一节，主似乎对以色列人说，我聘你归我，你和我订婚了，从我们订婚的时候起，你对我有一种特别的爱，我永不能忘记你和我订婚并在旷野跟随我的时候那幼年的恩爱。在这里主说到他记得四件事，他的百姓，他们幼年的恩爱、订婚的爱情，以及他们怎样在旷野里跟随他。因此，耶利米二章二节清楚地说道，以色列人和神订婚，这个订婚发生在何时何地。以西结十六章八节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立约，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根据这一章的上下文，本节是指出埃及和以后的时间说的，因着主深爱百姓，就与他们立约。 这约是在神的山借着律法的班次而立的。你知道班次律法乃是办理神的百姓和神订婚吗？我们将要看见，律法乃是一个婚约，一张订婚证书。耶利米31章32节指明这事，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的约就是以西结16章8节所提的约，是神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后，在神的山所立的。请注意，在耶利米31章32节，神说到他自己是丈夫，拉着他们的手，这指明神在颁赐律法的时候向他的百姓求婚。我们已经看见以西结16章8节和耶利米31章32节都用到约这个字，就是指出埃及记20章所颁赐的律法。律法乃是订婚证书，是一个婚约。神颁赐律法的时候，聘以色列人归他自己，以色列人便与神订了婚。正如耶利米31章32节所指明的，神以律法为订婚证书，正是聘以色列人归他自己，做了他们的丈夫。我不相信有多少基督徒想到律法乃是订婚证书。西方世界里用戒指作为订婚的标记，但在东方，双方通常签订订婚证书、订婚合同。签订这样的证书表明订婚的重要，并用来证实一对男女订了婚，即将要结婚。在创世纪24章，亚伯为罕的仆人安排利百加和以撒的约会，那个约会就是订婚、嫁娶。以色列人和神订婚，发生在出埃及记20章神的山那里，而律法是正式的证书，叙述这个订婚的条件。律法乃是叙述神和他的百姓之间订婚的条款。神和以色列人订婚的条件就是十诫。如果我们不这样来解释十诫的颁赐，我们如何解释耶利米2章2节所说，以色列人幼年的恩爱和订婚的爱情？无疑地，从埃及出来以后的时期就是以色列人的幼年期。我们可以说，出埃及记前19章乃是神向他的百姓求婚、求爱，甚至约会。他要成为他们独一的心爱，他巴望百姓爱他，并且单单爱他。因此，神是满了爱并寻求他百姓之爱的那一位。神要成为以色列人的良人，百姓也要成为他的佳偶。当我们查考出埃及记20章所颁赐的十诫，我们看见后五条诫命是以简单直接的方式颁赐的。神吩咐百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愚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婪。然而前五条诫命是在亲密的气氛中颁赐的。第二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不是律法的话，而是爱的话。主对他的百姓亲切地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主是昔世、今世、以后永世的那一位。这样的一位主将他的百姓从奴役中领出来。在第三节，主继续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主在这里吩咐百姓，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爱人，他必须是他们独一的爱人。这是神和他百姓订婚的头一个条件。任何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订婚，都该要求他，除了他以外，不可爱别的男人。他应当坚持是他唯一的爱人。当然，说到除了主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话乃是一条诫命。然而，这诫命也是神的百姓与神订婚的一个爱的条件。如果我们将这条诫命与后五条相比较，就会看见他是在爱里说出来，作为订婚的条件。在第四节，主继续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里我们看见这婚约的另一个条件， 神不要他的百姓制造什么形象。同样地，一位青年人和一位女子订婚，他也不要他有其他男人的照片，
他只要他有他的照片，否则他会生气，不可有。偶像的诫命也是订婚的一个条件。第五节继续说，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主是一位嫉妒的丈夫，要他的百姓侍奉他，并且单要侍奉他。
人的订婚也是这样，每一位订了婚的男子对他的未婚妻都是嫉妒的。在五节和六节主说，恨他的他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
直到三四代。爱他守他诫命的，他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这话也是说到神向他的百姓求婚，神寻找一般爱他的人，从创造世界以来直到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神是孤单的。在某种意义上，神是寂寞的，是一个单身汉。神颁赐律法给他的百姓，向他们求婚，对他们说，如果他们爱他，他必向他们的后裔发慈爱，直到千代。千
代就是引到永世的时间。在二十章七节，主宣告这一个订婚的条件，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主不要他的百姓随便使用他的名，他做他们的爱人，要他们尊崇他的名，亲切地使用他的名。
同样地，一位青年人要和他订婚的女子尊重他的名，以合适的方式，满了爱情和珍赏地说到他的名。
八节至十一节说，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女子如何戴着戒指，作为她订婚的记号，照样守安息日也。
要成为神的百姓与神订婚的记号。
一位青年人把订婚戒指送给他所爱的人，要他戴上，
作为他和他订婚的记号。如果他不戴着这个记号，他会非常不高兴。
二十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神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这意思是说，安息日是分别为圣的，这便是守安息日能成为订婚表记的原因。
每一位订了婚将要结婚的女子都是成圣的，
她被标出来，分别出来归于某个男子，
唯独她有权利戴上她爱人的订婚戒指，
这是她从所有其他的女子中分别出来。
以弗所一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得救，就受了那灵为印记，
这印记就是我们的订婚戒指，我们分别成圣的记号。
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安息日要成为神的百姓分别归他的标记，神要求他的百姓带着属于他并绝对为这他的记号，作为订婚的条件。安息日是一个表征，宣告神的百姓单单属于他。安息日会的人拘泥在安息日的律法和教条中，不懂安息日的真意，乃是表征神的百姓属乎他们所爱的神，
就是他们的丈夫。我们赞美主，只是我们律法乃是订婚证书。当律法在西乃山颁布的时候，就提出了神的百姓与神订婚的条件。还有另一个订婚的条件，在十二节提到，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我们在前一篇信息中指出，孝敬父母乃是我们追本溯源，最终我们的根源就是神自己。神聘以色列人归他自己，要以色列人纪念他是他们的根源。
前五条诫命是以亲密的方式颁赐的，作为神和他百姓订婚的条件。每一条诫命都使用耶和华你的神这个说法。当神爱恋地向他的百姓求婚时，
一再亲密地说出来。他已孤单了好久，现今他寻求他们的爱。在出埃及记20章，神不是寻找朋友，乃是寻找爱人。神将他的律法颁赐给百姓时，寻找那些爱他的人。神如此亲爱地说出前五条诫命以后，继续颁布另五条诫命，吩咐他们五种不可。一个男子也会吩咐他的未婚妻某些不可。神聘他的百姓归他自己，立下了订婚方式所该进行的奇妙榜样。我们中间的青年弟兄在这件事上可以向神学习。我们感谢主，圣经给了我们如此美妙的订婚榜样。一，神渴望借着一般人来彰显他自己。神的愿望就是要借着一般人来彰显他自己。神要使这般人成为他的居所。再者，这般人必须成为神的彰显，符合神的律法。既然神的律法就是神之所示的彰显，符合律法就是符合神。神的百姓唯有借着爱神，并被神的本质所注入，才能有这样的符合。二，神寻找他的百姓犹如良人寻找佳偶。根据歌中之歌，那男子就是良人，而那爱慕追求他的女子是他的佳偶。因此，良人是丈夫，而他的佳偶就是妻子。圣经启示，神在旧约里寻找他的百姓，犹如良人寻找某人成为他的爱人，他的配偶。你若在这个光中来读出埃及记1章至20章，你会看见神多次来向他的百姓求婚。神向他们求婚以后，就在西乃山和他们订婚。一，向他们启示他自己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伟大的我是。在出埃及记3章14至15节，主向他的百姓启示他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伟大的我是，那位昔是、今是、以后永世者。如此将他自己启示给百姓的，就是寻找爱人的那一位。二，以永远的爱他们。在耶利米31章3节，主对他的百姓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在别处告诉我们，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是神所恶的。神爱他的百姓似乎是没有理由的，他就是爱他们，仿佛他被爱所蒙蔽了，甚至百姓对他不忠，他仍然爱他们。爱使人盲目，上好的爱就是这种盲目的爱。如果你不是盲目的，你就不能爱得正确。如果你的眼睛看见你所爱之人的所有缺点，你也许会分居甚至离婚。但你若盲目地爱，你会认为你的丈夫或妻子是最好的。神爱他的百姓，似乎是闭着眼睛盲目地爱他们。在爱的事上，不要比神更聪明，要跟随他，盲目地爱你的配偶。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怀疑神爱以色列人是不是爱错了。即使雅各是抓夺者，神还是爱他，神仍然以永远的爱爱以色列人。正如他在耶利米31章3节吐露爱的言语时所做的，许多国家会起来抵挡以色列人，但神仍然以永远的爱爱他的百姓。三，待他们如同他的配偶，因为神是良人，寻找他的百姓做他的佳偶，他就待他们如同他的配偶。这在耶利米2章2节和西阿2章19至20节、以赛亚54章5节和以西结16章8节很清楚地说道。四，借着求婚的方式将他的律法颁赐给他们，向他们启示他的琐事。我们已一再地指出，神的律法是以求婚的方式颁赐的。神这样将律法赐给他的百姓，使他们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在前五条诫命中，每一条他都亲密地说到他自己是耶和华你的神。他启示自己是一位祭邪的神，要求他们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别的良人。他寻求他们的爱，使他们遵守他的诫命来彰显他。在约翰14章21节和23节看见同样的观念。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 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正如出埃及记20:1-12，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的爱，向我们求婚，并且寻找一般爱他的人。在约翰14:23，主继续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造一个住处。在新约里和旧约里是一样，神都向人求婚。在20:1-12的诫命，不是以律法的方式，乃是以求婚的方式颁赐的。神颁赐律法给他的百姓，要他们成为他的爱人。倘若我们不爱神，我们就不会遵守他的诫命，因此就不能彰显他。订婚的目的在使两个人合而为一，结婚时人和他的妻子就成为一体。同样地，神和他的选民借着在出埃及记20所举行的订婚成为一了。这种在神和他的百姓之间以及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合一，乃是圣经中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许多圣经教师忽略了颁赐十诫的这一方面，反而他们强调神和他的百姓之间的距离以及神要他们遵守诫命的事实。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十诫当作订婚证书以及神和百姓的订婚使他们进入合一里。在正确的婚姻中，当年日过去，人和他的妻子愈过愈合一，他们逐渐在习惯、特征和表现上合而为一。同样地，神的选民最终要和神一样一世，因而真实地彰显他。我们需要被主做我们的丈夫所注入，愈过愈像他，然后我们将成为他的彰显。根据圣经，这个基本原则适用于人的婚姻，也适用于神和他百姓之间爱的关系。订婚证书的作用是在使男女双方成为一。同样的原则，神话语的功用是在使我们与神成为一。神说，他聘以色列人归他自己，意思是说，他使他的百姓与他成为一，就好像妻子与他的丈夫成为一，神的话使他的配偶与他成为一。律法最高的功用，就是使神的选民进入与神合一的里面。十诫不仅仅是神所颁布作为宇宙中最高权柄的规则，律法乃是订婚证书，带我们归向神，并使我们与神合一。圣经也是如此，圣经的主要功用乃是带领我们归向神，并使我们与神合一。因着我们爱神，我们也爱神的话，当他的话将他自己注入我们里头，我们就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他合一。这种把律法和圣经领会做神活的话，显明了律法和圣经神的话的实际功用。